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全球贸易及供应链税务咨询服务的经理杨亚竹 Ivy。 本集的 EY 税务轻松聊会由我以及 Vivian 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跟 Ivy 同一个团队的职业会计师吴亚君 Vivian。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货物税。货物税作为历史悠久的税种，其实已经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不过因为它并不像营业税一样有销售行为就会课征，所以很多人可能平常并不会注意到。
没错，其实我们从货物税课征的标的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历史了哦。 Ivy 你知道吗？像是电唱机、录音机，这些也都是货物税课征的标的哦。
哇哦，真的是非常古老呢。我想很多听众搞不好从出生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唱机呢。
你是说你自己吗？
对，
没错，货物税就是这么历史悠久跟传统的税种。不过撇除目前比较少见的商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课征的商品呢，反而从以前的奢侈品到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用品，像是冷气机、电冰箱、电视，这些家电都是货物税的课征标的。
没错，还有平常通勤的汽机车其实也都是货物税的课征范围。那除了这些用的商品以外，便利商店卖的罐装饮料有些其实也是要在出厂的时候缴纳货物税的。货物税目前课征的项目其实有七大类，分别是油气、车辆、电器、水泥、饮料品、橡胶轮胎跟平板玻璃。这样算起来，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很多商品都要课征货物税呢。不过为什么好像平常并不会太注意到呢？
这跟纳税义务人以及课税时点有关。如果应税货物是从国外进口的话，海关会在进口的时候就向进口人来课征，但如果是在我们国内来制造的话，当工厂出厂的时候，就是做完这个商品出厂的时候呢，税局就会向制造商就工厂来课征货物税。就是因为这个货物税其实是在供应链的前端就已经征收完毕，所以我们一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不会感受到。
原来如此，那我有个小问题，我们平常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支付 5% 的营业税，货物税也是像营业税一样都是固定的税率吗？
并不是哦，货物税的税率它会随着货物的太阳不一样呢，课征的税率也就不一样。例如家里的电冰箱哦，它的这个税率是 13%、但是机车呢就稍微贵一点点，它是 17%、那也有一些货物它比较特殊，它不是从价征收而是从量征收，像汽油就是每公饼6830元
哦。所以其实也能从字面上去理解，从量其实就是依照货物的量征收，从价其实就是依照货物的价格征收。不过货物税从价课征的这个从价其实是指什么价格呢？
如果是进口货物的话，情况是相对比较单纯，就是以海关它核定的关税的完税价格加上进口的税捐之后的这个金额来作为税基。但如果是在国内产制的话呢，计算就会比较复杂了。要根据我们台湾的货物税条例来说的话呢，像水泥啊、油气类这种从量课征的货物税，基本上呢是按照当月出厂的数量去乘以每单位应课的税额来计算。那至于其他从价课征的货物的话呢，是以产制的厂商也就是工厂啊，它卖给批发商的销售价格除以一，再加上这个对应的税率之后呢，才会得出我们货物税的完税价格。
说到批发商，补充给听众朋友们知道，如果货物没有先卖给批发商的话，其实是可以先将销售价格扣掉批发商的毛利之后再去计算完税价格的哦。
没错，另外要注意的是厂商啊每个月都要自行申报跟缴纳上个月的货物税，就算你上个月没有应纳税额也是要记得申报。
好的，简单分享完货物税的内容后， 接下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货物税免税以及租税优惠的措施。原则上像是拿来制造其他应税货物的原料、外销商品、参加展览不出售等等，这些货物是免征货物税的。另外，如果货物已经缴纳过货物税，但是因故变损导致无法出售，或者是遇上火灾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其实是可以向税局申请退还货物税的。
对，除了刚刚 Ivy 你提到这几个大原则，其实针对不同的货物也有一些相关的租税优惠规定。像是最近的比较多的优惠啊，都是跟这几年呢环保的意识抬头，政府要鼓励民众跟业者呢来购买电动汽机车有关。例如我们现行的法规啊，它是规定吼，电动车跟油电混合的车呢，它课征的税率是一般纯油车的一半。那为了鼓励大家购买新车来选用电动车啊，目前电动车是免征货物税的。好，那行政院呢也有延长我们现在免征货物税的时限，是到114年底以前，你去买新的电动车也完成了领牌照的登记的话，都是免征货物税。所以 Ivy 你可以电动车买起来了。
当然不过听众朋友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记得注意金额的部分。如果电动小客车的完税价格超过140万元的话，超过的部分还是要按照一般小客车税率减半课征货物税的哦。另外，小客车根据排气量的不同，税率也有差别。譬如 2000cc 以下的小客车税率是 25%, 超过则是 30%。 那电动车的话则是用马达的马力去做区分，以 211.8 公制马力作为分界点，以下的税率是 25%, 超过的话则是 30%。另外，因为电动车是减半课征，所以实际上的税率分别会是 12.5% 以及 15%。
哇， Ivy 听完我已经头晕了，你要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听众朋友比较好理解呢？
好啊，那我们就简单用马力是220公制马力，然后完税价格是240万元的电动车来说明好了。首先，因为马力已经超过刚刚提到的 211.8 公制马力，所以它的税率其实是 30%。 那因为是电动车，所以其实它的课征税率减半，所以其实实际税率就会是 15%。 依照规定的话，140万元以下的部分免征货物税，也就是说原本要课征140万元乘以 15% 的21万元货物税，这部分目前是免征的。但是超过140万元的100万元，就是刚刚提到的完税价格240万元扣掉140万元等于100万元的这部分，其实仍然是要课征货物税。那这个100万元乘以税率 15% 之后的15万元就是目前购买这台电动车需要缴纳的货物税。
谢谢 Ivy 哦，很好的一个例子。那由于实务上电动车它出厂之后呢，厂商其实还是要先依照规定哦，按这个减半的税率来报缴货物税的，所以等到消费者购买也完成领照登记之后呢，才会由这个厂商来申请退还哦已经缴过的货物税。所以听众在购买的时候啊，也记得跟你的经销商去问清楚相关的规范，因为有些厂商可能是直接在售价里去扣掉要缴的这个货物税税金，也可能是从这个购买之后呢才另外退款的。但不管厂商是用哪个方式，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先稍微问一下你的经销商，避免发生一些消费纠纷。
是的，记得在买之前都要先确认清楚哦。那除了电动车以外，其实我们也很常在电视广告里面听到节能家电，不知道买这个节能家电是不是也有货物税减免的规定呢？
当然有。就像我们说的，货物税它包含的太阳，除了汽机车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宗，就是家电。那按照目前的规定，到今年112年6月14号之前，虽然也快到了，你如果买新的冰箱、冷暖气机或者除湿机，只要是符合经济部核定的这个能源效率分级是一级二级，那么你的商品呢，最多都能够减少，就是替你省下2000块的货物税哦。
哇哦，是今年6月14号，那不就快到了吗？夏天也快来了嘛。 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记得把握时间去购买新的冰箱或者是冷气机哦。
另外提醒听众，跟汽机车不一样的是，这些家电如果要申请退税的话呢，申请人是消费者哦，要自行来申请，不是制造的厂商哦。
没错，不过这部分其实消费者都可以在税局的网站，按照网站的指示一步一步操作的话，其实并不会太过复杂，所以不用太担心不会申请退税。
另外也想给大家一个小提醒，货物税的退还在所得税上呢，是属于货物成本或费用的减项，它不是一个所得性质，所以消费者个人不用特别为了这个来申报所得。那至于是盈利事业的话呢，就应该把退还的部分认列为固定资产成本或是当年度费用的减项。但如果你购买跟退税是在不同年度的话呢，就要依照当初购买你认列的科目做不一样的处理。如果是认列为固定资产成本的话，退税款你就作为这个固定资产的减项，但如果你是认列费用的话，记得在退税款当年度呢，你就要认列其他收入。
谢谢 Vivian 的分享。最后想来跟 Vivian 讨论一下货物税税制上的现况。其实我记得好像时不时都会一直有听说在讨论是否要取消货物税，不知道这是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这部分就跟我们一开始啊提到了货物税它历史非常悠久，多少有点关系。货物税它从民国35年就开始课征了，早期它是以财政为考量，所以去选择容易征收跟消费量大的这些项目来课征。后来随着这个税制改革呢，渐渐就改成是以奢侈品为主，像是现在看到的汽车、家电、用品等。在当时想想看，民国35年我都还没出生，它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的。不过随着经济发展还有这个社会的变动，到现代啊，其实这些商品就已经不被大家认为是属于奢侈品了，所以才会有这些相关的讨论出现。
原来如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目前货物税要改革或者是废除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
这跟我刚刚提到货物税的特性有关了。因为这个货物税它容易征收，而且它消费的量体非常的大你看像是石油、水泥，这些几乎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用品，所以就造就了货物税是我们财政税收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以111年度来说的话呢，货物税的收入大概就有1500亿左右占了我们整体税收的 4.7%。 如果直接废除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那政府要如何从其他的部分来补足这部分的税收收入呢？
这部分确实是有点难以解决呢。
对，是的，没错。
聊了这么多，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很高兴今天可以跟 Vivian 一起聊聊货物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拜拜。